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8页，仍然看第52段，取士儒教，醒众痴梦。上次把这个中庸一些背景知识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一般的人对这个中庸、大学、论语、孟子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中国大陆，中国从1905年废除读经运动以来，尤其是这几十年以来，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边缘化，使得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对这些基本的国学典籍都很陌生，忽然拿起一段出来，我们都不知所云，可能人家古人随便挑一句出来，马上下一大段他都能够背出来，现在我们就很惭愧了那现在我们看。觉明妙性菩萨把这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设三句话拈出来，对于前面讲的五种达道，五达道实际上讲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兄弟关系，是代表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和社会当中五种基本的伦常关系，这五种伦常关系都相应的有各有道德上的规范，有时候称之为人之实义，你在不同的角色，你作为父亲一定要仁，对于你的作为子女一定要孝顺，那这个作为君子。君主他一定要有义，作为臣呢就应当要有忠，等等，他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好，对于这个人之十种道德规范的义理，以及智、仁、勇三达德，那就有三种类型。有的是天性纯良，智慧很深，他就懂得这个做人的道德的这种必要性，就安而行之，自觉的去行持它。这个知就是代表五常道和三达德或者利而行之就是知道行道德那个三达德对自己现世有福报，能得功名利禄，那就叫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勉强而行就是等而下之，他又不出于自觉也不了解道德真正的这种因果的东西，他内心烦恼很重，并不想这样去做，但是迫于压力被动的去做，这叫勉强而行之那在今天看来菩萨说，今天看你们愚昧的大众， 安而行之和立而行之都达不到啊，就不加以讨论了啊。就是第三种，即勉强而行之也都不可得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这个就像你们这些人啊，就会下的弟子啊，自从遇到我在祭坛做开示之后啊，也曾啊发起心来啊勉强为善，听到善恶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啊，善能得到福德智慧，他也就勉为其难的去为善。但在为善的过程当中呢，哎，不能持久啊，很短的时间就把它捐弃掉了啊，把它放弃了啊，渐渐的就完全的懈怠，废除了这种善心和善行啊。那这里面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啊？这原因就是知见问题啊，知见问题还是在深陷因果的这样的知见智慧上面也过关，所以用世间的狭劣的这种眼光去看，就把善这一个字看得太轻凡啊，认为这个行善啊，得不到什么好处啊，这个世间的评价标准呢，他行善都有什么好处，你那么老老实实反而被人欺啊，你倒不如作恶啊，来的效果来得快啊，你真便宜哦啊，这个少斤缺两哦啊，这个假冒伪劣哦啊，做这些事情我马上就能来钱，马上就能得到一桶金两桶金啊，在官场上我去走关系拉门子拉帮结派我就能上啊，等等这些不如为恶啊，觉得效果来得快啊。你讲这个，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为什么他会嘲笑道德啊，说你这个人很有道德，他还嘲笑你啊，说道德值几分钱一斤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等等这些他都是这样观念，你行善都有什么好处啊，行善可不是吃亏吗啊，这是个竞争的时代，这是个啊，这个能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资源的时代，哎，他里面为了得到这种财色名食睡，这种所谓的资源，要竞争，要不择手段啊，要像狼一样。为什么前几年狼图腾、狼文化还备受推崇啊？啊，那个企业家的很多老板的这个大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个狼的雕像，一定要像狼一样才能成功啊！你看看，就不如为恶来得到有效果。好，那么这个普遍的世间的知见是完全颠倒的啊！他不了解古往今来啊，整个的人类的文明史、圣贤的教化，如果为善真的是没有好处的话，那为什么古往今来的这些大圣大贤啊，都啊，包括他们的学人之徒啊，是断断不敢做哪怕微小的这样的恶行啊，不以恶小而为之啊。啊，对于善行，则尽力尽心尽力的去做，一定要做到十二分的满足才歇手。啊，如果像现代人说为恶就有效果啊，就能成功， 那么又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些仁人君子啊，不去追求这样所谓有效果的恶，而反而去做所谓无功用的善呢？难道这些仁人君子都没有智慧吗？好，这个反问是很有力度的啊。一般的人他就觉得因果哪有什么因果啊？啊，善人受气，恶人得势啊，哪能看到什么因果呀？这些都看得很浅啊。他只是看到啊，现前那些为恶的人、不择手段的人、残忍的人啊，眼前得到了一点便宜。但是你放长远去看他，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再来看看他怎么回事。这些恶人有几个有好的结果的？有好的名声的，尤其是有好的子孙来延续他的家族的，那么周易就谈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那么易经是中国上古三位圣人所作，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你为善为恶的为善的正庆是在自己身上，余庆是体现在子孙后代上，你造恶的殃、灾殃、正殃在自己身上，余殃是在子孙后代上。这个验之古往今来，那是真实不虚哦。啊，最近一些报道说，这个有一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啊，这个前什么，他就是钱氏家族的后代。钱氏家族他的祖先就是杭州五代十国的钱镠。啊，钱镠就是一个佛教徒，行善积德啊，钱塘江哦啊，那桥哦，什么很多塔呀、啊，建桥修塔，恭敬三宝，放生，所以这个家族积德很厚，所以他这个家族里面出的人才甚多啊，像钱学森哦，钱伟长哦，钱穆哦，什么都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后代。那么最近我们净土杂志也在登一些啊，一个妙观法师跟我们啊，他查找一些资料啊，第一手的资料来谈历史上包括现在这些无论是政治啊、从政啊、从文从商这些大成功者，追溯他的祖先都是积德很厚的啊，现在已经登了第四期、第五期了，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么我们前几期就登了一个北宋的四位宰相啊，他的家族积德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我看到其中都有一个啊，北宋啊宰相张德相，他的家族积德的情况。这个张德相啊，他是一个福州人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梦见有一位神仙给他送了一只玉像啊，所以生了这个小孩就起名叫德相，得到的这个玉像叫德相。这个张德相以后考取进士，逐步的做官，就做到了宰相啊，在当时属于一个很正直有为的啊一代名臣了啊。好，那看看他的祖先 他有一个高祖，就在高祖叫张子君这个时代，就给他啊，他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德行。他的高祖张子君是生活在五代十国，就唐五代十国时期啊，各个中国处在分裂状态啊。那么当时福州呢，也有个叫王延政在福州称帝做王，叫闵王啊。那么南唐的兵就自然就会打仗啊。当时这个张子君，也就是啊，这个啊，他所率领的部队啊，被南唐兵包围了。包围了，他就派手下的两位啊，这个校尉啊，叫王建峰和边镐，突围去请援兵。但这两个校尉呢，就耽误了事，就没有请到。就按照那个军法要处斩的，要斩头的，啊，那他一个夫人，就是张子君的夫人，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啊，好生之德，他就想方设法保全了这两个人的性命，放他走了，啊，这两个人就投奔到南唐国去了，一去很快作为将领了，啊。那么后来南唐兵就攻打这个建州啊，就是啊福州的建州啊，就用了这个王建峰做先锋，边镐做接应，就把这个建州给攻打下来了。攻打下来之后，这个城破，这两个王建峰和那个边镐呢，要报夫人之恩，这时候张子君都已经去世了，夫人还在，就准备了很多金银财宝、布匹啊啊，还有一面白旗赠给夫人，说这个跟他说，这个南唐兵马上过来，这个即将要土城了，就全城都要土杀啊，就请夫人把这面白旗插在自己的门口门前。你就会安全，就不会被屠杀啊！这就是这两个报恩的人给夫人的一个回报。这个张夫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做了一个很让人感觉了不起的事情，她就毅然的把这个金银财宝、布匹，还有白旗全都退还给这两个人啊，退还的跟他说啊，跟这两人说，你们如果顾念要报我的恩德的话，请你们保全这座城市啊，如果你非得要屠杀这个老百姓，那么我的全家也愿意跟全城一样共同死亡，不愿意独自独身。就说这种话掷地有声。哎，这两个人就受到感动了，受到感动就千方百计的就保全了建州城全城百姓的生命，没有土城。这是大德啊。啊，所以这个张夫人去世之后，整个的建州的老百姓对他感恩呐，啊，感激，就破例，本来这个一个女人不可能在城关最核心的地方建坟墓的，破例给他建坟墓，就是在那个政府的后堂给他立碑，塑像立碑，啊，那个立碑上写着全城众母，就是全城的众人的母亲，全城众母。你看以后，从这以后，这个张氏家族他的子孙就非常的发达啊，繁盛发达啊， 那么有出进士的、出状元的，以及出了张德相这个宰相。你看这些，这就是积德之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在商界，他有的说富不过三代，但是却有些商人，他能够三代之后还能够延续他的富贵。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常常就是这个商人、富商，行善积德，修桥补路，大做慈善事业。啊，当时这个我们进的杂志里的那个农艺人家族啊，他的祖先叫农建生，啊，他这个成为中国的首富之后，那大做功德以后，他的几代人都很发达，啊，富贵也都能够延续下来。啊，你像古人啊，在自己的家发财之后，在自己的家乡，在什么一些桥和路，都是这些发达的这些人来建的。那你看看现在啊，我们也有很多富人，但是他在慈善事业当中做了些什么呢？做的很少啊。所以所有的路现在都搞成一个要卖票的所谓高速公路啊，每辆车过来都在买票啊，都在交钱呢，交买路钱呢。实际上这些都应该是或者政府的工程，或者是慈善事业解决的，不可能像这样的高速公路收这么多费。全球最多收费的公路是在中国。中国的富人很多，现在他们在干那些什么？啊，他们一点慈善事业都不干，或者干得很少的话，他的子孙后代会有什么发达？那为什么这些现在中国的富人不做，还是缺乏这种道德、宗教的教化？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有钱，他就自己追求奢侈的生活，或者存积下来，啊，实际上到你死的时候，一分钱都带不走，啊，你看这个美国有个总统叫威尔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富人到他临死的时候还拥有很多财富，那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可耻的事情。所以这些积善一定会有好的结果。那些造恶的人呢？你看那些造恶的人，上次我去听这个当地有一个啊，就是文革拆寺院的一些人，说那些拆寺院的人基本上都没了，都死了啊。所以这些造恶的人呢，啊，特别是那些隐很阴险的恶啊，外面人不知道，但是这骗不得天，天网恢恢呀。所以这个阴险的恶，他的祸也来得齐，齐祸就等着他。啊，那么近代那些在政治各方面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你看看这个传统社会，你看范仲淹的家族，范仲淹积善很深厚，所以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当了宰相，啊，世世代代也有很多官场上进入主流的这样的人，啊，那你说古人的那种这种书香啊，这种士德之家都能够延续，或者政治、经济啊，包括做学问啊，这样的像魏源的家族、纪晓岚的家族，他们这学问很好，都是祖先有积德的。啊，所以那些没有积德的人，肯定他的子孙都不行喽。啊，你看，就近代那些政治人物，你看看他的子孙怎么样？ 你都能看出他基本上都退出政坛，啊，没有他们的事了。所以这些我们要把它看成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无论是儒家的圣人还是佛教圣人，不断谈这个善恶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宇宙当中最真实的真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知，实际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这么有这么一种认知的啊。你就说你像世间人，就是只有几岁的小孩，你跟他讲话说你是个好人，哎，他知道是赞美，他很高兴啊。说你是一个坏家伙坏蛋，他哇的他就哭起来了，哎，他就觉得不好啊。那可不是连小孩都知道是一个善人就有好处哦，就是个好话哦啊。见说他是个恶人，他就要生气，他就哭哦，这不是为恶就没什么好的利益吗？啊，小孩的这个纯洁的心灵都把这个事情分辨得那么清楚，啊，难道你们就不明白吗？九明妙心菩萨说啊，不是说你们不聪明，不是说你们真不知道这件事，只是不能真心实意的一心向善，所以一时就不细察，不仔细的观察啊。你看我们在世间也确实觉得行善挺难的。第一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外部的环境啊，好像大家都在玩心机，都在玩手段啊，都在为了利益权势在竞争啊。你谈一些啊本来意义上是善，大家都不瞧在眼里，好像得不到什么利益，都有这么一种风气啊，自然受影响。然后再就是自己内心的障碍，因为我们与生俱来有一个我执，有一个身见，所以自私自利是与生俱来的，叫做俱生我执啊。这种俱生我执又夹杂着厚重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习气，所以就使得我们内心这个恶的一面力量大，善的一面还很微弱。如果这里得不到因果法则的支持，这种理论支持以及佛菩萨的加持以及圣贤教育的熏习的话，一般我们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是恶的一面。所以你要去向善，一心向善很难，你做个善事都要充满着内心很多的冲突啊。你像古人做善事他很自然啊，比如说啊，他随手随身拿个筐子，在路上捡的那些破瓷器呀、破瓦呀、破玻璃呀，都会捡起来啊，然后装起来。为什么？怕伤害到人的脚啊。这个啊，有字的纸都会捡起来，然后这个吸字纸，保护字纸。哎，他就会自然而然去做，大家也认同他，这不会笑话他啊。那你现在你去做善事好像都怕别人笑话啊。一个自行车倒在路上，你就想扶一下都有心理，哎呀，这自行车我去扶啊，别人会怎么看我啊？别人是不是我要出风头啊？再加上这个事情啊，这个别人不做为什么我去做啊等等，他内心都有很多这样的障碍，所以就使得这个举手之劳的善行他都很难去做啊。所以这些目前啊，为什么整个道德的风气需要一种道德因果的引导？有道德因果的引导才能把它善的啊，微弱的善的把它调动起来。但是现在是以利益做导向，一切都是功利，都是竞争，在这种风气之下，他善的一面就被压抑住了，那恶的一面起来了。 那恶的一面起来，那真是都是充满着那种畸形，那种憎恨，那种不择手段，那个把对方干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这个你看那个重庆那个抓了很多啊黑社会的，说是黑社会，其实有一个被抓进去的，他也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律师跟他开做辩护，说他并不是黑社会的头子，啊，因为他主要这个人他是做了很多恶事，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啊，如果别人妨碍了我，我就要更厉害的对待他，他是这么一个原则。他就是用所以手段就显得非常残忍，但是你说他构成的什么黑社会什么的，倒好像证据不足，但是他就是这种谁挡住我，我要严厉的制裁他，严厉的对待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他是代表一种社会上的一种在竞争压力当中人性恶的一面的极大调动的情况。所以商场如战场哦，正常如战场哦，人就你说活得苦不苦哦？啊，既然都要像狼一样，那狼与狼就是相互厮杀的。如果我要像羊一样，我就完了，我不能像羊一样啊！啊，原来就是一只羊，我也要变得像狼一样哦，还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现在还真的是很麻烦，啊，在目前中国社会没有这种宗教的、因果的、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深入人心的教化，这种道德的滑坡，甚至道德的轮唱将会加速度，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啊理解。正因为深信因果不足，所以平时呢，啊，做点小的好处，啊，布施的一块钱，也要向人说一遍。你看，今天我做的好事，我布施的一块钱，啊，说了一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表白一下，炫耀自己，啊，这些都没有做阴德的概念，积阴德的概念，都是在外面做文章，啊，你看有些企业啊，他也好像啊做点慈善事业，然后到一个孤儿院做一个啊捐10000块钱，还得让所有的孤儿都出来跟他拍照，跟他搞宣传，就是这样，这不是在外面做手脚吗？啊，就完全没有体会这个卢佛大圣大贤他苦口婆心讲这个极善极恶的因果报应，他是在什么层面上建立的？啊，没有在自己内心深处把这个知见确立起来，没有融化在血液当中，没有自觉的落实在行动当中，没有行阴德的概念，啊，于是这个知见不能确立之后，他就觉得行善没有什么滋味，啊，没什么好处，啊，而且很孤立，啊。哎，就放弃了，啊！刚才讲行善事也不是很容易行的。你看袁了凡在了解因果法则之后，下定决心改变命运，他发的一个大愿就是要行3000件善事，改变他啊这个不能考取功名的命，啊！结果3件善事做了整整11年。用11年才做3000件善事，这不容易的。如果你因果的法则相信不了，你就更觉得行善事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价值啊，他就会抛弃放弃啊。这就是一般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种行为，一种惯性啊，对于这个善的一面他这个很难去做。行善如逆水行舟，啊，那造恶很容易，造恶如山上滚石头一样滚到山下，所以这就滔天之下恶人多善人少的一个心理，也就是佛说啊，佛欲啊这个啊欲年啊 是人生者如大地土，得人生者如手上土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好，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9页。这还是在讨论第52段，取是鲁教，醒众痴梦。啊，上次谈到这种极善之家，啊，和极恶之家的余庆余殃问题，以及这种善恶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人心的这种趋向。古往的卢佛大圣大贤都在教化众生的这种一恶扬善方面啊苦口婆心啊，但我们一般的众生对这样的一些教诲总是不能从内心深处去相信去力行，啊，总是把善的这个字看得太轻凡，啊，这个而顺从着他的恶的一面。当恶的习气现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善没有什么味道，就放弃了。啊，这放弃，这种善恶就像魔和佛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磁场比消的关系，有善占主导地位，恶就会一直下去，恶占了主导地位，善就基本上就逆制了。这个就像光明和黑暗磁场比消的关系。所以对这一点，古人为什么要用功过格来规范自己，每天要切切实实的反省自己，啊，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自己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啊，善的啊就记一个白格子，恶的就记一个黑格子，啊，乃至于更细微的观察自己的念头，念头是善的，就是一个白啊。白格子啊，黑的啊，恶的念头在起来了就是黑的，哎，这样来修心养性，这样来依恶啊扬善，逐步的走向啊惜贤惜圣的道路上，啊，所以这一点确实要发出真诚的心，啊，要实实在在的去做，啊，这里面。不能去玩虚价值，也不能由于在这个做善的过程，一个扬善的过程当中有非分的企图，啊，把善行善止恶作为谋取功名的一个手段，也那就容易虚假，啊，所以要把一个扬善作为我们人生命当中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平常做的事情，啊，然后每天这个心量一定要打开，一定要光明坦荡，要乐天知命咯，啊，乐天知命出在《周易》里面咯，啊，一句话，乐天知命，故无忧，啊，我们对这个天道的安排，对这个命运，我们要。知命要乐观要豁达，啊，知道自己在顺境有福报的时候，这是自己的善因所致，为了使这个福报能够长久，要进一步的要修善，如果碰到逆境，哎，知道这是恶业现前，啊，不要怨天尤人，要修身以示命，赶紧改变自己念头，改善自己的行为，啊，无论处在逆境还是顺境，啊， 无论处在富贵还是贫贱，都是数位而行，乐观豁达，啊，这乐天之命，啊，无论顺境逆境，但是当下这一念心，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在我这里，守其在我，要坚守自己的操守，啊，这个操守呢，啊，前面讲三达德，你的仁爱的心理，你的智慧的正见，啊，你的啊行善积德的弘毅的精神，啊，以及在道德层面怎么守住自己的本分，怎么做好一个道德的人格，啊，仁义礼智信，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我作为一个人，哪怕是匹夫啊，匹夫匹妇啊，我也有这个愚知愚能的天性，所以讲道德行善事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不分地位的高低，你只要去做，你的命运才会改变。而且在知见上啊，这个要有一点空性无我啊。你看儒家孔子哦，啊，也不断的谈无我问题啊，勿固勿逼勿抑勿我啊，君子去事勿啊。那么既能无我啊，你就不要对这个我啊，我的一生的命运怎么去祈祷，我的结局怎么样，我的五行啊，八字啊，五行就是金木水土火，配合你的生辰八字啊，天干地支来算自己的命啊，是穷还是通达啊，去求神问卦啊，是吉凶得时祸福，一天到晚注重这个东西，怎么去得到吉，怎么去避凶啊，天天去注意这个事情啊，去追求这个东西啊，实际上一个君子都把这些全都撒开超越出去啊，这个终身啊，结局啊，吉凶祸福终究是空的，是如梦如化的啊，都把它超越出去，超越出去以后不去问这些东西，但是同时又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哎，你自然而然，你有如果有命中有灾祸都会消掉啊，命中有的福报自然就会现前，而且你的道业会随着你这样的心态时间的推移而增上啊，你的道德你的功德也随这个时间来累积啊，那样的长久的行持啊，成就圣人，成就贤人的啊福德智慧也就不难了啊，这是你们将来应该做的真实的事情啊，这就是极其成功一也啊，这是接上中庸的那三句话，无论是安而行之，还是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三类不同根基的众生来行这个啊五达道啊，三达德啊，最后到达的目的成功，那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不这样做，那在生前就会是肆无忌惮的小人。不这样做是什么呢？他对于善觉得没什么好处啊，对于恶觉得效果来得很快，他就必然的会去造恶，必然会嘲笑道德。他对于善恶是这么错误的之见，说明他不信因果啊。当他又不信因果，又对恶觉得很好的时候，他就一定是肆无忌惮，就是不遵守 道德的规范，甚至蔑视世间的法律，铤而走险，只要我能够获得功利，我就可以什么都行，什么都敢干啊。那敢干的程度就是胆量非常大啊，那是蔑视一切啊。你看那个最近正在可能这个国家也在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足球啊，足球作假问题，踢假球啊，那这都是作伪。这种作伪的后面就是什么？就是利益的控制啊。他应该把球队买通，控制球队，控制球员，踢假球啊，然后他在这个彩票方面，他基本上就幕后操作啊，他这样干。那你说一个体育运动，体育比赛都是大家买票来是要去看体育竞赛的，公正的竞赛，结果他看的都是大家都在踢假球，踢伪球，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啊，那有些这个商人就是可以这样操纵，然后买通了很多人，那这个事情都到国外去了啊。人家新加坡对这个事情是法律非常严正，都严正的，看到这个中国这个球队这么做，人家都要动用法律哦。啊，他敢就这样的这个变少一切，这就是肆无忌惮啊，把体育比赛的那种公正原则完全就踏在脚下。对你说这种不是造很大的恶吗？啊，所以现在这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太多了，他在肆无忌惮当中，他认为他多么有英雄啊，他可以这个钱打通一切啊，只要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一片腐败啊，这就是根本就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生前一定是要受到法律啊舆论的这种谴责，法律的制裁，这是他的世间的花报，他的果报一定是三恶道，是地狱的啊。所以身为肆无忌惮的小人，死了就是等同于腐烂的草木啊。这就是非常痛惜的事情，可不痛哉。这是古往今来那些不信因果啊，崇尚作恶啊的人的一个结局啊，真可成为可怜悯者。身为具有佛性的啊万物之灵的人，却在这一期当中完全丧失了人性啊，堕到三恶道里面去。那么觉明妙心菩萨说完了这段开示之后，就默然而坐。当时与会的大众三十多人啊，也在那里沉默呢有的表现出哎，好像还没有听够，好像也没有听明白啊，这个在那里很严肃的还在等待是不是有下文啊，还有的人啊，又向菩萨顶礼，好像又要祈祷什么，啊，表现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觉明妙心菩萨是这样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一大段的开示，这一开始虽然说得很平常，但是确实甄别了当时人的心理上的啊，心性上的，行为上的弊端。实际上这个弊端也程度不同的体现在我们后来的众生身上啊，所以但是还没有真正觉悟过来，所以觉明妙明菩萨啊就说，看看你们这些人愚痴到了极点哦啊，听闻到上面的言语，竟然内心深处升起不了吸取道德之心， 竟然没有一念的回光返照来反省检点自己的念心行，生惭愧心，没有这个。那还是在什么呢？还是在他的胸中，还是想来问一问我的家里怎么样啊，我的子女的命运怎么样啊，这我以后怎么回事啊，还是要问这些吉凶祸福的事情。不能对生命本身的这种本源性的东西有一个智慧的关照，产生不了政治正见，所以这叫苦哉苦哉哦！一切众生都是在知见颠倒当中生活，这种知见颠倒就会导致他颠倒的人生价值观，就会引导他一个扭曲的人生啊！三个道就是这么形成来的。所以觉妙心菩萨说，虽然你们这么苦哉苦哉，值得怜悯，但菩萨还是有同体的大慈悲心，这种细念众生无以复加啊！既然你这个样子，我再更进一步说些古话啊！你看这个古话就是古圣先贤说的话啊，这个我们学佛一般有一个话叫以古为师，越古的东西越纯正，越到了后来的东西越掺假，越有水分啊。所以我们要建立政治政见，还是以古为师是一个原则啊。所以觉妙心菩萨也说，我说一些古话来再觉醒你们啊，这些愚痴的幻梦哦，那你从愚痴的梦中醒过来啊。那么这里面下面就做出了四点开始啊，这点四点开始也非常重要啊，是我们修行啊真真实实的落实在身心上得利益的事情啊。好，看这四点。第一点啊，第一点是说学道之事啊，就是修学佛道的同修同人要注意一点啊，就是端正自己的情绪，情不正性则离，心不坚德乃缺。好，那我们要了解人性，就得要了解人有七情。七情是哪七情呢？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碰到顺境很喜悦，很欢喜，碰到逆境马上愤怒憎恨啊，碰到悲痛的事情悲哀，碰到这个危难的事情恐惧，碰到喜欢的东西那种好药，这个爱好占有啊，这个对于贫穷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很讨厌，对于这种男女的饮食的东西是一个大的欲望啊。所以这七者啊是人与生俱来的，你不需要去学他就有这种情绪反应啊。你看小孩子他这个喜怒哀惧爱恶欲啊完整存在，而且这种情绪是跨文化的跨国界的啊，中国人有这种情绪啊，欧美人照样有这种情绪，而且他的情绪的表情反应都是差不多的。好，那这里要注意，对这些情绪，你一定要它正。啊，正就要有两点，第一是不让这些情绪显现出来，啊，这就是中，啊。 但是如果显现出来这个喜怒哀乐啊，知未发谓之中啊，喜怒哀乐爱恶欲没有发出来，这就中。那一旦要发出来，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你即便发出来，你也是中那个理结，跟理结不相违背，那也叫和啊。你只要自中和，就天地正，就是万物生育啊。但只要你有这种情绪，马上我们的心性就会偏离啊。所以中庸里面讲，修身在正其心，正心。那怎么在正心呢？你的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就是你在愤怒的时候，你的心就不正了，这就在分泌毒素了。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是恨之欲其死的，那这种嗔恨心就障碍了仁爱心，障碍了慈悲心。嗔恨心上来是恨不得把对方啊、这个打倒在地，还要踏一只脚，是这样的一种啊、恨不得把就是残忍的心情会起来。这时候你的心性就不正了啊。那有所恐惧，当你恐惧出来的时候，也不得其正啊。你这种恐惧的情绪，你想想，当你碰到紧急的火灾、水灾、海啸、地震，你在恐惧的时候，你能想起这句阿弥陀佛吗？他也念不出来，他也想不起来，他就想到，哎呀，恐惧之余都晕了啊，最多叫他叫爹叫娘了，他就想不到他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想不到我当下这个心怎么关心他人，他都没有了啊。这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啊。就是你对一个东西有好药啊，有啊情有独钟啊，你好古玩，好数字画，好游泳，好下棋，好饮酒，好吸烟，你只要有一好，这个好就把你吸住了，心就不得其正啊。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啊，你天天忧愁啊，这个财下心头又像眉头，这样你心也不得其正啊。所以这些情绪啊，作为修道人一定要管理好啊。所以这个修道人为什么要淡呢啊？平淡，淡之又淡，哎，这种喜怒哀乐爱恶欲就起不来啊。那在这种几种情绪当中，为什么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注重礼，礼乐文化啊？实际上这种礼的精神就是治理人的这种七情的啊。比如刚才讲最后两个，这个物和欲啊。什么叫欲啊？欲望的对象对境很多，这里主要有两种，这个礼乐里面谈到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物存焉。故于物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于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这段话很有人生哲学的这种穿透力哦。所以我们中国儒家圣人了不起哦，啊，这段话你看看，这是一个丰富人生经验的这种总结和提炼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人情练达皆学问哦，这就是对练达的人情有一个高度的实实在在的关照。人生人道里面他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就是饮食男女啊。 而且饮食男女就互相的增上，你饮摄取饮食滋养的这个色身就会有淫欲的欲望，淫欲欲望呢传种或者追求自己快乐或者传种接代，他这个这个身体挖空了，他又用饮食又获得更有营养的饮食来做男女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基本上人的那种最终极的一个动力机制就离不开饮食男女，无论他是经商他是从政还是助学问还是什么，你看看他的本源的和终极的都是获得更好的饮食更好的爱情更好，他就是名和利也就是最终归结到饮食男女上来啊，这就是人的最大的欲望就存在在饮食男女上啊。那人有回避不想要的啊，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地方？讨厌死亡，讨厌贫穷，讨厌痛苦啊！所以人就自然的回避死亡，好像死亡都是别人的事情，都害怕贫穷啊！这就是人内心这个人之大物成焉，厌恶这个东西。好，所以知道这两点，那也就是说，在人的心理当中。在人的内心深层的意识当中，这个饮食男女的大的欲望以及对死亡贫穷的恐惧隐藏在里面，隐藏在人心里面啊。但人都是喜欢作伪的，所以他把这个大欲和大物藏在自己的内心啊，藏在自己内心呢，他不表现出来啊，让别人不可测度，他自己也自欺啊，自欺欺人。但是虽然自欺欺人，他想表现的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很大公无私，我很这个怎么回事啊？但是这样的大物大欲还在他的内心，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欲望就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世上无如人心险啊，人心非常险啊，险恶用心机心非常深啊，这些都是由于他的大欲和大物的这种情绪在里面啊。你只要看看那些古往今来那些无论是奸臣啊还是什么，他表面表现得很老道，表现得很漂亮啊，作秀做得很好 啊，但是他里面在干那些什么事情呢？啊，政治啊，经商等等这些有大的利益的地方，大的欲望的地方，也是人类机心险恶残酷表现的最极端的地方啊。他把一切这个奸诈那种所谓的智慧都用在那上面去了，所以人间有多少冤案，有多少黑暗，有多少隐私，都是来自于这个大欲和大物在那边推动的啊。你看现在这个道术讲的这个只要涉及到功臣问题里面就是啊水很深，为什么功臣哎，它里面就有钱呢、啊？那这里面就在这里就玩功玩手段呢、啊？啊，于是豆腐渣工程为什么那么多呀、啊？刚刚建的时候啪那些就塌掉了，啊，花了很多钱建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这些里面你都包含着这个整个过程参与者多少的机心，多少的欲望，多少利益的分配，多少什么都在里面哦。你搅到那里面才发现这个人的心是多么的险恶，所以对这个东西怎么办，圣人看得很清楚哦。所以要把这个饮食男女的欲望要拉到合理的范围啊，要正视这种死亡和贫穷的必然性，就是他的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规范人的 这个情绪啊，这个当地人情绪当中邪恶的一面，提升人生当中好的一面，这里面都要靠礼来完成的。这个礼就像一个堤坝啊，要让人的这个欲望的水在一个堤坝里面走。如果没有这个礼的堤坝，这个欲望的水就泛滥了。所以这个礼在中国的山里里面不断的强调，人一个国家一个人得礼则存啊，失礼则亡啊。礼对个人对民族是关系到他的存亡兴衰的。所以再想想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时代，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礼崩乐坏的这个局面，现在对于礼乐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了。那古人对礼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婚礼、军礼、祭礼啊，这个乡里面饮酒之礼，这些师生之礼，但他一个个啊，包括你成年的冠礼，他都是非常严谨，你只要按照这个礼的精神做啊，你婚礼按照这个婚礼啊，你做丈夫的亲自去迎接啊，慎重的在祖庙去拜啊，然后这个丈母娘丈母把这个女儿的手交给这个女婿，他经过这个全包括生辰八字的交换啊，送礼送宴大宴等等，他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他这种婚礼的神圣性出来了，他的婚礼的家庭的基础打好了，现在都没有这些哦，所以家庭就不稳固哦，相互的恭敬都也没有哦，所以这个无礼的社会。每个众生都很苦哦，所以这个觉妙心菩萨就讲的，我们对情绪这个喜怒哀惧爱恶欲，一定要把它正，最好不让它显现出来，不让它显现出来就是用空性的关照啊。一旦还要显现出来，你至少符合理的精神显现出来。如果你情绪不能把它控制住，你的心性就偏离了，就不正了。你的身性因果修道的心不坚固，你的积功累德的行为也就缺乏了。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知见，心性不坚固，往往你也想修点道，但马上这个烦恼的心马上就把人给颠覆掉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想去修道成功，想成为君子贤人乃至圣人，那是不可能的，你是不可能入道的不可能入道，产生不了政治正见，每天都是邪知邪见占主导地位，每天都是这种饮食男女的欲望把自己控制住你看现在由于这个欲望犯，这个整个的都是一个很庸俗的一个局面现在电影界最近都也在讨论2009年是中国渐变就是很渐的片子的一个年份他就用很渐的样子，那种煽情，那种段子那样的网那些网络语言，就不断向人轰炸，使人的这个人性的尊严都没有了就显得很渐。你把整个全民都变成这么渐，他无非还离不开饮食男女的东西。你说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这就缺乏礼的精神、道德精神和宗教提升的精神的一种必然的庸俗化的趋势所以这样的滔天之下人，你想得到政治正见，想得到道德智慧是不可得的，是没门的 这不是卢佛圣人毁人教会人的心有疲倦，而是我们自己啊，隔离开了，杜绝了圣人的教化。当我们没有圣人的智慧的教化的时候，我们整个内心都是愚痴的，都是黑暗的，行为都是颠倒的，结局都是痛苦的啊。所以菩萨说，你们众中啊，众中有识者识之，要好好思维这件事情啊，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当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出发，心性出发，你怎么能够切入到道里面去啊？否则你情不正心则离，心不坚德乃缺，你看多么一针见血，也多么是我们普遍的情况啊。所以我们都要在情正啊，心啊，心正方面下功夫，积功累德下功夫。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